妹妹，为什么房间又一团乱，玩具都不收好啊？
我在找东西啊。
昨天才收好，今天又乱了，我的头又要开始痛了。
妈咪，我是在找虎标白色万金油啦。阿妈都说头痛擦这个很有效，薄荷凉凉的可以帮忙舒缓哦。妈咪，爱老虎哟。
哎呦，今天怎么这么乖呀？很内行哦，还知道要用这瓶百年老字号的。
虎标在手，全家神队友。
全台各大药局、屈臣氏、康氏美皆有贩售。
卫蜀成字字第015702号，北市卫药广字字第113040234号。使用前请详阅说明书请语及注意事项。
嗨嗨，大家好，我是蘑菇。
嗨，大家好，我是王喵。
嗨，大家好，我是小娜。
小娜是来插花的。
对，这集其实没有我的事，只是麦克风开着我就讲话。
这一集我们要来聊一下我们一月初刚完成的韩国旅行。什么都要拿出来聊，
我也可以聊。我十二月初也有去一趟，
但我有看福宝。
哦哦，好，我有去看演唱会。
哦，好，这有什么好比的？
对啊，大家就常常去韩国啊。
这趟韩国之旅其实很简单，我从头到尾的起心动念就是我要在福宝回中国前去看他一次。
他是租的哦？
不是，那是一个体，不是。不是不是，那是一个就是他们中国
的，他的爸爸妈妈是租的啦。
哦，那是一个中国的规范，就是
最后才说他是租的吗？
世界野生动物协会的规范，因为猫熊被认定是濒危动物嘛，就是基本上它是不可以买卖的。中国就是说你可以就是租借熊猫，哦，但是其实所有权就是熊猫它的户籍地是不可以被转的，你还是属于中国。哦，福宝是因为他爸爸妈妈就是在韩国嘛，然后生下了第一只在韩国出生第一只熊猫，但是他其实所有权还是属于中国。
哦，所以他是属人主义不是属地主义，
属熊主义。
哦，属熊主义不是属地主义。OK， 好，属熊主义。那个爸爸妈妈的国籍是哪里，他就是哪里人。
对，那因为爸爸妈妈国籍就是中国啊，永远就只能中国啊。
OK，
全世界只有一只不是中国国籍的熊猫。
谁？
在之前好像在墨西哥就是有一只熊猫，因为他很早之前
就在这个法令版本，
对对，就只有那一只的国籍不是中国。哦，然后他们就是规定，就是所有的出生的熊猫，在各国外出生的熊猫，熊乔，
熊乔，其实是猫熊啦，因为它是熊。
对，熊乔就是它必须在4岁以前回到中国，然后主要是为了繁殖嘛，因为如果说它没有回去的话，那当然就没有办法再生更多的大熊猫。这一次就想说，好，要趁福宝回中国前看，然后我就自己又算了一下，因为之前就很多放出消息说要在樱花开之前就要让福宝回去，再加上就是我的时间啊，最后只剩这段时间可以赶快去看福宝，所以我就在一月初的时候就很认真的去看了福宝，而且做了超多爱宝乐园攻略。
对，这个时候蘑菇就变成 J 了。
应该是说就是你想要有效的看到很多次的福宝，而且因为我从来没有想到，就是第一个我们从来之前去韩国十几年从来没有想到要去爱宝乐园，所以我也是第一次去爱宝乐园。然后第二个次，因为他现在有采用那种就是5分钟放一批人进去，5分钟放一批人进去，所以你会想要知道到底什么时候去排队最好，然后到底要怎么样有效化。再加上呢，我们又很幸运，也不算幸运，因为那时候我大概有推算一下，因为我大概12月底我就有跟王喵说，我觉得我们说不定可以看得到双胞胎，因为他们就是又生了2只小的。果然就是我们是1月5号出发去韩国，好像1月4号双胞胎正式展出，就是正式出来上班。
很奇怪。
对，他们就叫展出，就是正式出来。所以我在想说，天哪，又遇到双胞胎的第一个周末，我觉得整个爱宝乐园一定会塞满。所以我那时候就想说，我要怎么能够又看得到双胞胎，又可以看到福宝，就是要把所有事情都
一箭三雕。
五熊，一箭五熊，因为还有爸爸妈妈，
一箭五熊，
把那个福宝，就把他们的宝家族，他们有个名字叫宝家族，都看齐。
嗯嗯，所以我们那时候真的就很认真，我真的很认真啊，他们没有，就是我很认真，我很认真的就是做了功课。现在还蛮方便的，就是这一集如果有想要去看，因为把握时间，或者是你已经确认要去看了，就是可以听一下。就是现在其实很方便，是你可以在 Klook 或 KKday 就直接买电子门票，然后他就会给你 QR code， 你可以当然可以印出纸本，或者是你可以把它输入到爱宝乐园里面的 APP 里面。那为什么我会 去下载爱宝乐园 APP 里面呢，是因为我就可以看到熊猫事件排队的时间要花多久，这个资讯非常非常重要。
那是我认识蘑菇以来第一次看到他这么激动，因为他真的很爱福。
我那时候啊，就是我们就跟着排队，然后蘑菇说什么就做什么，就是我们就是、
你没有带大脑去是不是？
他就说好，我要买门票，然后我们跟萱姐一起去嘛，我们另外一个旅伴，我们就说哦，好啊，好啊，就是。
凡事都交给他，
没错。然后他就说我们要几点几点出发哦，然后我们就会说哦，好啊，好啊。
因为我还特地去翻了福宝的站姐，而且是韩文哦，中文资料翻不到，我去翻了韩国站姐怎么讲，就是说，因为爱宝乐也是十点开门，他说如果你真的要看到第一 round， 为什么要看第一 round 呢？因为第一 round 是熊猫们精力最旺盛的时候，会出来吃饭，会出来爬树，会出来之类，你要看第一 round， 然后再加上爱宝带双胞胎也是早上会出来而已，最好九点就站在爱宝乐园的门口等，就是你要提早一个小时先，就是门口已经要先排队。
迷妹就是这样子，
真的很像我以前去迪士尼乐园，然后就是迪士尼乐园开园前，你就要先在那里等，然后才能一开门，你就要立刻冲去你要抽的那个券那里。
对对对对对，类似这种感觉。而且很好玩的事情是，如果有什么事情，然后我们说怎么办的时候，我们会说这个攻略没有写到，我只能随机应变。他就说这个只能随机应变的攻略没有说。
因为就像小娜讲，其实因为我在韩国我也很少做到这么认真在追星的，然后第二个是为了就是要这么早，其实就是要很早很早出门，因为我们是住的地方是在江南嘛，然后要开车，我们有自己租车，所以你要开去爱宝乐园，然后中间你还要吃个早餐，所以最后其实我们虽然八点出门，但我们最后大概是停好车再走到门口大概是九点二十了，但是此时已经塞满一堆人了，就超夸张的，而且零下五度。
而且那时候就是爱宝乐园它总共有大概有十个通道，它不是就是一条或两条就是让你排队，它是有十条路让你排队，就是大家就是可能十个道，然后大家一起进去去，所以那个时候我们一开始也想说，哦，那现在是怎么样？就是我们是要就是选哪一个道，然后我们现在就要开始就是刷门票了吗？还是等一下刷门票？我们现在只是排队吧？什么就很多问号。然后我就会说，我不知道，攻略没有写。然后
太仰赖攻略，也不能太仰赖攻略就对
了，就没有
了。
我们就有立刻去问工作人员，工作人员就说，哦，你现在排队就对了。
就是排队，然后就少，然后而且这时候才知道，原来十点开门的时候，爱宝乐园的职员还会做开场表演。会在那边跳 bling bling， 很欢乐，这样真的很有乐园感。
是哦，
因为我也很少去乐园啊。我有去，虽然我有去过迪士尼，但是也是二十几岁的时候去的。
他们的那个装扮就会是他们就是有披风啊，或什么，就是很符合那个
乐
园城堡的那种设定。然后他们有些还会穿，就是因为现在福宝非常的红嘛，大家都为了福宝去，他就会有一些熊猫的一些帽 T 啊，或什么之类的。然后就是跟那个一起。超可爱的，就是你看的时候，你就会很自然而然就是感染的，就有点像去迪士尼之类，就会感染那种喜悦。然后你在那边不论做什么，就是
很奇怪的行动都不
会，对，就是戴那个帽子啊
什么的，
然后或者是做什么装扮或干嘛的都完全不奇怪。然后我们都会在那边说，哎，你要不要买那个帽子啊？什么很可爱什么？他说
买不到。
对，第一个是我们那时候还以为买得到，就是我们只要去就是商店买就一定买得到。然后蘑菇就在那边说不要这个，我走出去我就会变。很奇怪的人了，我
只要你不尴尬，尴尬就是别人。
对，他就说我不要，我说做个纪念嘛，什么什么之类。结果后来我们就是绕完以后去那边的时候，发觉就是很多就是爱宝乐园里面所有的行人都是这样的，就是充满了所有福宝的商品。然后我们都会觉得啊，这个好好看，我们要买或什么。结果那个好像都是限量商品，
它有的好像是之前在 Pop Store 限量的
商品，
对，
快闪
商
店，
所以现在都没有，
现在都没有。我们真的就是想买都买不到，就你不觉得很迷妹吗？就追星就是这样，有些东西就是别人觉得你在干什么的东西，你就想说，可这个其实现在要买都买不到了。
会就是会被限量两个字所迷惑，只要说是限量，就会讲说好，我一定要抢到这样子。
十点一开门之后啊，那你放进去，我们就听到有人真的是用冲出去的感觉，就是你可以听到有跑步声，而且其实因为是下雪，其实雪地是很滑
滑的
，就是大家就冲出去就是要跑那一 run。然后我们九点二十到，但是我们其实真的走进去熊猫馆的时候已经是十点五十了，
门口距离熊猫馆也要走大概十分钟左右，
然后大家就是用冲的，然后排进去。然后我们算蛮 lucky 的是，我们刚好看到爱宝下班前那一面，
带个双胞胎，
就是爱宝就是妈妈就是。 还在外面，然后接下来就是进去了，他就休息，就是进内室休息了，然后
他就下班了，
然后那两个小的就还在外面，我不要下班，我不要下班这样，所以我们还算都有看到，就是真的一次有收集完五只熊。接下来福宝在外场嘛，然后福宝在外场的时候，就是他也做了一些可爱表演，我有剪的 YouTube 大家可以去看，很认真剪的。我其实这时候看完一轮下来的时候，其实我那时候内心是还要再看吗，就是那时候很想看，但是又有一种，
对，
毕竟我带两个朋友，
然后拖油瓶在旁边，
然后那个时候等待时间也要120分钟左右，因为那时候人最多，所以他刷出来那个等待时间大概要120分钟，
你就要一直在那边等。
因为还好是因为我们已经看完爱宝了，所以我爱宝跟双胞胎，所以我们就决定先去吃饭，因为我们出来之后已经11:30了，然后我们就先去吃饭，然后吃完饭发现，因为可能双胞胎都已经下班了，所以拿起 APP 看，只要排30分钟，所以我们就马上迅速的回去排第二轮。但是进去的时候发现福宝在睡觉，但是福宝睡觉，我后来算了一下，我后来总共进出，就是含早上那一次总共进出了6次，他只有第一次跟最后一次醒着，中间都在给我睡觉，
是无尾熊投胎吧。
然后我就说哇，这就我们都会说哇，这是好爽的，就是熊身哦，因为他就只要
上班时间在睡觉，
在睡觉就可以
了，很棒啊，好像弟弟妹妹啊，
对，
你们还这么认真上班，何必呢？
因为其实天气太冷了啦，所以其实王喵他们只有陪我进去看了第二轮，然后后来我们又一起去看了其他，他看了长颈鹿，看了大象之后呢，他们两个，他跟萱姐两个就躲到咖啡馆，他们还很聪明，就是直接在熊猫馆上下面的咖啡馆，然后我就把东西给他们，然后我就很认真的去排了后面四轮。
它都是露天的吗？
外面排队是露天的，然后进到里面才是室内
的。那它的就是那个展场，就是熊猫待的地方，
它有外。有外场，有内场跟外场，会先到内场。然后
我是说那个他生活，
他生活的地方就是有内有外。
我想知道是不是露天的，
外是露天的，内不是。反正就是整个 run， 我觉得我很认真的付出了。
因为那时候蘑菇，我们就想说，我们中间反正我们去看完长颈鹿之后，我们就觉得，差不多就是在3点左右嘛，
3点出头，
对，3点出头。然后我们想说，那就去喝个咖啡这样。然后其实，在出发前，我已经就是想好说没有问题，就是蘑菇就是尽量去冲刺，然后我在旁边的咖啡厅，
让他心无旁骛的去冲刺。
对对对，就迷妹就是这样嘛，就是
对对对，
迷妹的朋友很重要，
对对对，能够理解他的心情。
对对对，然后所以那时候我真的就已经。看好就是他们
的性格发作，
我也觉得就是他们真的非常懂站姐们的心情，就你追星就知道，就是经纪公司旁边一定要有咖啡馆，然后咖啡馆会很多迷妹在那里就是等自己的 idol 出来，然后我就在咖啡馆里面这样，然后我就说那你差不多，因为他正在等，因为我们在那边讨论说，如果我们这样排一轮进去，那里面如果有就是还在睡觉，那就动作都一样，就有点不太想要去花时间进去嘛。蘑菇就看说那个排队的人少少的或什么，然后而且再加上他是5点下班，对不对？
5点最后入场，5点前你都可以再走进到那个排队线，
就会觉得说那看起来人少少，那就蘑菇去也时间也不多，剩2个小时啊，对于就是迷妹而言这是很宝贵的时间，2个小时。然后我就说好，那你就去看，然后我跟萱姐就在这边，就在咖啡厅，你就可以看到咖啡厅有很多放羊的人，
就有点像甜点店外面那个男友放置区。
对，然后对，然后再来是我们就看到有一个就是福宝有非常非常非常多站姐嘛，
大家如果有在追福宝就可以看到福宝真的是有超多很厉害很会拍的，然后就是都很有名的。然后呢，因为我们就有开始看到很多大炮，我在中间过程当中就一直跟王喵说，哇，我现在跟这些大炮站姐站在同一个空间，我也觉得好开心。
对对，就是他跟站姐，然后我在咖啡厅的时候，我就看到我的斜前方有一个站姐，因为他那个就是大炮
潘玉兰图是不是
大炮，然后我就想说他在这里耶，因为你可以，因为站姐一定是去来过很多次，所以他会知道说哪个时候要出去或者是怎么样这样子。然后所以那个站姐大概也是在4:55的时候忽然就起身拿着他的大炮走出去了，然后我就立刻赖我姑说赶快排最后一轮了，就是
我就跟他说我已经在外面了，我已经在最后一轮外面了，
对，站姐出去了，我想就是他会走出去一定有他的原因。你知道迷妹就是要这样相互配合里应外合，然后我就说赶快出去去，这样子。
就是如果大家真的这段时间要去看的话，我真的建议除了第一轮之外，你最后一轮就是五点一定是5点4:59踏进去的那一批一定要去，原因是因为 通常爷爷们就是下班前的福利，就是如果福宝还在睡觉，他会想要把他叫醒，或者是他会给他一些东西让他玩耍。那像之前都在睡觉嘛，最后领进去的时候就看到爷爷就给福宝那个竹飞机，竹子做的飞机，反正他就自己玩得很开心。除了看到福宝我很开心之外，我觉得我身边真的超多拿大炮的人，然后真的是超级厉害的那种相机。然后我后来回家看，哇，真的都有拍到这个。
所以就是这攻略没有写，就是你一定要第一轮跟最后一轮。
你可以写一个攻略，中文版的攻略。
然后所以蘑菇非常非常的开心，然后他在还没有出场前就立刻传给我们很多东西，说你看你看我拍到这些这样。然后我们还是在咖啡厅等他，所以他一走进来咖啡厅就结束完任务，很成功的结束完任务走进来的时候，我们就全部人就鼓掌，然后说恭喜、啊、
欢迎你就是光荣的归来。
没错，然后就觉得非常非常非常的开心。
我有一个很好奇的地方，但是跟福宝没有关系，我很好奇请问长颈鹿是在户外吗？
长颈鹿也是户外的。
这么冷它受得了、哦、
它可以。我觉得他们可能是，我自己猜测是、他们就是长期的适应那个气候之后、他们就是 OK 了、所以他们长颈鹿然后犀牛、这些全部都是在户
外。他们有一些比如说鸟类去或什么的话，或猴子去、他们
是关闭，
他们就关闭了，就没有让它出来、但是能让它出来让它出来。而且它其实几个大型动物区它都是要坐他们的 shuttle bus， 就是那个车子去看、然后它就是一个 set， 大概一个 trip 大概5到10分钟吧，可能10分钟、大家就上那个车，然后就是这样带你绕一轮。你可以去看我 YouTube 长颈鹿还会进来吃叶子呢，它真的有进来耶。
如果你喜欢
长颈鹿的话，但是要排1个小时。
我觉得很好，
去台北动物园就好。
我觉得很有趣，因为他们就是因为很多都是家庭，然后会有就是我只是觉得说对会有推车，然后他们有一个娃娃车停车场、就是专门让爸爸妈妈，因为如果你上车的时候就是你在坐那个游园车的时候，你那个车子是
不能上去的，
所以他会有娃娃车停车场、很好玩。去那边你可以顺便观察一下就是他们怎么去经营，然后跟他们就是游玩方式。
我至少我觉得以爱宝乐园这次去看的动物们啊，我觉得我自己会觉得真的照顾得很好、就是包含老虎或是那些的毛色， 你就会觉得真的是很漂亮很闪亮亮。如果你有长期看福宝或爱宝乐宝，你就会知道其实他们的饲养员就是会想办法让他们有更多的活动，然后会去跟他们互动。我没有办法去判断好或不好，但我会觉得他有建立起观赏人跟动物之间的情感，我觉得这一点是真的还蛮厉害的。
我有看一些台北动物园的一些那种饲养员，他们也会拍一些影片、其实我觉得他们也蛮用心在这一块，要设计一些让动物可以有让他的生活多一点变化，他比较不会觉得一成不变，对动物其实也不好。
对，因为北海道有一个非常非常有名的动物园、然后他们也都是尽量的就是让他们有互动，就是才不会就有一些就是比较不好的行为出现。
对啊，就我自己有看一些那种就是、所以我觉得应该这个可能是全世界的趋势啦。
它好像叫做动物丰富化行为的一个、一个部分、但是我觉得比较厉害是至少他们把这些过程拍的影片很感人、很会做内容、我觉得这一点是蛮厉害的。觉得去爱宝乐园就是对我而言经验是有趣，看到生熊的样子我自己也是蛮感动的啦，然后确实有感受到就是这些熊猫们真的很可爱的地方、
我觉得就是因为我自己看我以为那个福宝会很大只，因为它已经是一个成熊了、但我觉得它本人比想象中瘦，就是它不是、我不是
镜头的放大效果，
对，就是它本人没有那么大只、它我觉得它
上电视都会变胖。
他本人有点就比较小，就说他没有就是圆圆滚滚的样子，他本人就是身材还蛮好的、我觉得
连熊都要有这种身材焦虑吗？
因为你看的时候可能是属于他正在走路或是那个，
对，就是
他坐在一团在那边的时候还是会觉得他
就是他也没有那么大，就是没有，我以为他会很大只，结果也没有、就是会有那种就是你去看 idol 时候本人的那个的差别
，idol 本人脸好小这样子，
懂就有点像那个 J-Hope 全世界的摄影机就比 J-Hope 这感觉，
就是还蛮有趣的。然后双胞胎真的非常可爱。对，
他们长好大，我记得2个礼拜现在看影片又觉得跟我上一次去看感觉 又长大一倍、
但是那个双胞胎因为我以为他小小只，但是他、本熊生熊也是比较大只一点点、就是反正就会看到一些有的没有的，就是亲眼看到跟就是看蘑菇丢给我影片还是会稍微有点不太一样。
另外一个是我也稍微算印象深刻嘛，就是我觉得我进去六次我都会觉得大家一起在看的过程中真的都蛮安静的，就是不会是那一种就是连爸爸妈妈带小孩都也都很安静，就是大家都很安静，就是不去，因为熊猫是对声音很敏感的动物，所以大家好像都有知道就是要保持安静，然后就是好好的去看看他们这样子。 我觉得这一点我也是觉得还不错，所以我们大概总结一下呢，就是整个攻略就是请大家早上九点就是站在爱宝乐园，尽量越早去越好，但因为天气很冷大家自己注意一下，然后最后一轮你也一定要去看。以上对，忘了分享，我下午去排的时候大概一轮大概就是排20分钟、算快了，就是20到30分钟、
所以他才可以看到看满六次。
大概就是我们爱宝乐园的看熊攻略。我们其实这一次去韩国也算是蛮扎实的，因为我们到韩国的第二天就去看福宝的前一天，我们疯狂的跑去临提种豆得豆的那个小村落，然后再次去了白桦树林，也去种豆得豆吃的那个豆腐店小镇也稍微去逛了一下。白桦树林变蛮多的，跟我之前几年前去我们觉得它里面树林里面的那个小路感觉都有调整。
我觉得它可能因为后来白桦树林变得很夯很红，然后它为了要因应就是大量的旅客，就是游客们来，然后登山者来，然后我觉得他那个路线有调整，然后变得比较简单，然后也比较短一点点。我记得我以前可能是花2-3个小时才进去，但这一次大概1.5个小时我们就到最里面的地方了。
这次去也比较特别，是因为它是下雪嘛，然后所以它那个雪地怕你会滑滑的，然后他在进园前他就强迫你一定要穿钉鞋，他们有那种简易型的钉鞋，大概就是5000元韩币，就是有一双，然后你就是把它套在你的鞋子上面就走进去，还真的有套有差。
我觉得就是他们的管理有差别，是就是以前我们第一次去的时候是没有人就是特别顾在门口，然后我们就这样走进去了，但是这一次就是有人顾在门口，而且好像一定要穿钉鞋，因为如果你没有穿钉鞋的话就是前管理员就会说你不可以进去，
会被挡下来。
对，因为但是我们真的就像蘑菇说的，就是有穿有差，就是他的那个抓地力会好很多，就比较不会跌倒了。
这次去其实雪没有像我们上次下了这么满这么多，虽然还是有看到，不过我猜可能因为今年都暖冬嘛，去韩国可能也没有累积下那么多雪。但是说到下雪呢，我们又很 lucky 的，其实我真的没有很想要遇到下雪
一次就够了。
对，但我们这次又遇到了，又是在最后也下大雪，是真的会湿的那一种雪，然后我们想说哦好哦种豆得豆的豆腐店也真的非常好吃，因为他们就是新鲜木棉豆腐，就是那种传统的豆腐，然后直接就放在紫苏油用油煎，它是当场现，你当场自己现煎啊。他们叫做就是枯椅，就是土夫枯椅，就是等于就是有点像是感觉
土夫枯椅煎豆腐。
我是真的觉得那个真的很好吃，那个就是食材非常简单，可是它吃起来就真的很美味。它也算是排队名店，蛮多人去的。众多得肉的小镇呢，就真的很小镇，非常的小，可是就迷妹嘛，就想要去看一下。
因为我们就是真的就是他们去的那家店，真的是这个小镇就突然就哎、欸、那家就是炸紫苏油店啊，这边就是买那个农具的店，是真的就是一眼就可以看出来，就是你不需要很花力气的找。然后他们的咖啡厅什么的，其实都还蛮很简单就可以找到的店，还蛮有趣啊。因为就是可以喜欢这部综艺，然后去点。那我们没有特地跑到那个农田去，也没有特别去查，但是你在那边就是开车经过的时候，你大概就会觉得说哎、欸、那边好像哦，
都会觉得哪边都是那边的农田。
对对对，我就说哎、欸、我觉得大概下面那一块就是
了。然后我们还不小心开着就看到树草了。因为临提离树草其实不到1个小时的车程，
其实蛮近的。
我就又不小心，我们就一天来回了首尔跟树草，也算是蛮疯狂的行程啊。
还好啦，树草本来就是一个一天可以来回的地方。
这个时候我们很批了，对，因为那时候他就说要去哪里或什么，就说哎，树草啊，我觉得就是还不错。
对啊，对啊。
然后看你想要吃什么都，
因为我们原本是想要去中德德都在树草吃的那个雪肠鱿鱼米肠的店，一去排队人疯掉太多了，我们才是放弃。因为那时候已经快要6点了， 我想说我们排下去然后再吃完，我到底几点回得到首尔？
可能要半夜才回得到首尔。
对，那其实我们那一天今天临停，我们大概是快七点出门到江南站附近租车，大概是七点半从江南开到临停，其实大概九点半就到临停了。其实可能因为江南已经比较外围了，所以算比较快就可以到临停。然后我们这样跑到宿场再回来，其实九点半十点以前我们就回到首尔了，其实还真的没有想象中的这么远啊。
没有啦，是地理位置的关系啦，江南版就是比江原道那边比较近
哦。对对 对, 对，
所以那你如果要去另外一边的话，就是要在弘大那里。
嗯，因为我们确实这一次我们确实住江南有感，就是我们到外面玩的就是的时间就是缩短很多，缩短一些了。
啊，你如果要往那个江陵道那边去的话，就江南会比较方便。
然后另外一个行程当然就是我们也去了罗 PD 的 Egg is Coming 的公司参观了一下，就是路过了一下，因为说路过是因为我们没有待特别久啦，两个小时而已。然后他当然就带我们参观了一轮他们的公司，就真的觉得好赚钱哦。真的是，
我觉得他不是好赚钱，他是贷款贷很多。
他毕竟是知名制作人，可能额度很高。
对，我只想说他们应该就是都拿出不少本。
也就稍微跟他们聊了一下，然后就知道其实也是蛮辛苦的啦，为了做节目也是要思考蛮多事情的。算是这么多年来第一次跟他吃饭聊天，聊到中间王喵突然说，用中文说，为什么这么悲伤啊，为什么这么沉重啊。
各位开公司不容易。就是你可以看到，就是当一个人在这样子怪怪，反正就是在公司底下当制作人，然后就是跟你自己出来开公司之后，虽然说是大家合伙啦，就是你有一个公司之后，然后你在当制作人，那个思考的层面跟什么就是完全不一样，因为
要自己负担那个营收了。
就是也不止，因为你能够调动的东西，或者是你可以使用的资源，
你可以使用的资源，你拍摄的能量，跟你要做什么才能够赚钱。
因为你可以想象说，你以前在三星工作，你可得到的资源，跟你现在自己出来开公司可以得到的资源，你就可以知道那个落差了。然后，可是这个东西可能是我们以前没有想过，我们只会觉得说哇，好棒哦，开公司拍拍手这样子。那实际聊过之后，哇，我说我真的就这样饭就是有点吃不下去，诚实的说。
这就是创业辛苦的地方嘛。
之前如果你有看鲁 PD 的频道，就是十五页频道，就知道他开始就有请那个来冲咖啡，这样
李尚顺，
李尚顺来冲咖啡，然后他自己也真的，那个不是拍完就结束，他真的自己也开始冲咖啡了。然后他就说，我觉得这个很疗愈，就是我需要冲咖啡的时间。
我懂，我完全懂。
嗯，对，所以就是他真的就是有就是冲咖啡，手冲咖啡给我们喝。
好喝吗？
还不错，真的，
还蛮好喝的，
还蛮好。
所以他冲咖啡的技巧是 OK 的，
对，
咖啡豆不错
了，用了高级的咖啡豆。
我们就开玩笑说，下次要带台湾的咖啡豆给他。
可以啊，可以啊，台湾的咖啡豆应该蛮不错的。
对。
然后一定会有人先问，我也先。目前还没有第六次，不用再问了。目前没有任何第六次的任何的 schedule。
想看蘑菇跟王喵吵架，就赶快再逼他们办活动。
没有啦，就很多，有很多就是
待思考的地方，
待思考的地方啦，他跟我都有待思考的地方。对，反正大概我们在韩国的重大的schedule 大概就是这三件事情，然后就要回台湾了。
然后就去逛逛街，买买东西。
这次就是在圣水洞啊、新沙洞啊，然后光化门那边都有稍微去绕了一下。因为我们去的时候刚好光化门晚上六点开始，六七八九有那个灯光秀。就是
光雕展，
光雕展，就是类似新北耶诞城打在新北市政府的那个。
我以为你要讲新北沙诞城。
我没有，我其实个人还蛮喜欢耶诞城的，不要这样。
你不会觉得就是可能下班的时候你回家会比较塞吗？
可是我觉得看到人很多很开心啊，就是觉得自己生活在大都市。
OK， 好。果然这个给每个人的感觉就是不太一样。
然后王喵就有像他们也买了一些东西，王喵买了一双鞋呢。
你也跟我一样买了一双鞋吗？
而且好笑的是，我们在爱宝乐园的门口逛了 Discovery， 然后他们就买了一双鞋。
那应该是你今天穿来的双吧？
对，没错。
我刚刚就有想问，你怎么买了 Discovery 的鞋？是不是在韩国买的？
没错，是在那里买的。
我 觉得重点是我买的地点真的超好笑，我明明住新沙洞，但是我们却是在爱宝乐园的门口。
哎、欸，不要这样子，就是前面真的有韩国那家店生意还不错，就是前面还有几组就是韩国的客人买的东西。
对
呀、
啊，那天的生意好好，我真的超讶异的。嗯，我们是就是已经要离开，六点要离开了，然后只是想说，哎，隔壁有那个想说
鞋店，那就
逛
一下
而已。一逛进去，第一个他生意好，第二个是他摆出来的鞋子还蛮好看的，
然后就买了，不贵就买了。嗯、对、
啊、对啊，在那种地方买应该也不会太贵啦。你反正你回去新沙洞搞不好买，然后但新沙洞也没什么好逛的啦。
但我自己觉得他吃的东西还不错，然后他的那些餐厅也不错。
我们在新沙洞吃的很开心啦、啊、虽然逛街没有逛到太累，但是因为他会觉得他真的他卖的餐厅会跟你在宏大
对啊
吃的不太一样，他卖了就连他们当地真的会去聚餐或吃的东西。嗯，我们在那边吃了鸡脚嘛，
嗯，因为我们很讲很久说很想要吃鸡脚，就是很
好吃吗？
我觉得
还
不错、
嗯、他们不是都说他们的鸡脚是很辣的那一种，
重点是我们点不辣的很辣。
对啊
真的我在想说完蛋，那辣的到底要多辣，
跟台湾的有什么不一样？
我们是点无骨的，然后
无骨的鸡脚，
嗯，无骨的鸡脚，
他就已经帮你剃好了，
所以才
处理好了，
好吃啊。然后它是稍微，我们点的是干的，所以它是
炭火烧烤
烤过
，所以有焦香味，嗯，炭、嗯、香味。
我会再剪影片，然后我们点了蒸蛋嘛，哇、嗯，那个蒸蛋、嗯、超级无敌大，然后蛮好吃的，嗯、但是就是。我们就
一碗哦，它是一个碗公、哦、
一个大碗公，大概是佛跳墙那种尺寸的。
天哪，上来
太大了吧，
上来我们都傻眼。
对，然后新沙洞是一直蛮好吃、嗯、因为我们后来又去吃了那个煎饼店、嗯、也还不错，然后它其实蛮多24小时开的店，但是因为我们其实这次不算吃很多啦，但是我们吃了几间新沙洞，我是觉得都还蛮好吃的、嗯、虽然它逛街的地方比以前少很多了，但至少我觉得吃的部分还不错。
嗯，现在要逛街就是去圣水洞跟汉南洞。嗯，汉南洞真的超多台湾人
哦，所以我们
圣水洞也不少，
圣水洞也不少。
可是我在汉南洞遇到台湾人的
比例来说，
非常、
哦、应该是
迎面走来就是讲中文。
这一次最后其实我觉得比较讶异，不过可能也真的是因为现在旅行真的是太多人。我们是走松山金浦线，但我们后来金浦其实我们已经有算提早到金浦，大概一个快两个小时前到金浦，然后 check in 完之后要排先去退免税再排安检。哇塞，那个真的
时间不够用，
时间竟然不够用，人真的超多的。所以、嗯、虽然金浦我因为我们习惯走金浦，是因为我觉得金浦过安检虽然人比仁川少很多算快的，但是没想到还是不够、欸、所以我真的觉得现在真的是太多在旅行的人了，所以大家以后机长
还是抓长一点的时间，
抓长一点去。
像我那次，我去年八月的时候是走金浦，那时候就、哦、排安检就排超久，就我已经进到里面的时候就已经要登机了。然后，嗯、可是我十二月去的那一趟走仁川，也有可能是因为我搭早班机，就哎、欸
啊、
中午的班
机
回来，搭中午的班机回来，所以我是比较早，大概九点多到机场，所以就。进去其实安检超级快、哦、所以我觉得有点可能也是时段的关系吧、嗯、
可能那时候时间可能刚好好几班班机要飞机要起飞了、嗯、
对，
总之现在好像已经没有办法说你一个半小时前或一个小时前再到机场就好，可能大家还是快一点吧，就是至少两个小时或两个半小时前到、嗯、
但因为我是喜欢逛机场的人，所以我都会提早去机场，
因为金浦没什么好逛的，
但是我不喜欢走金浦的原因、啊、因为金浦很无聊、okay、
但因为仁川真的太远了，
但是我就会觉得说是一个有很多东西可以逛的地方、嗯、我喜欢逛机场，我很喜欢评比各地的
机场，就是那个小娜自己说她想要来个机场特辑，
不用了。
所以有一天就是欢迎大家留言，然后
再走多一点机场再说。我现在能提供亚洲的几个机场，跟大家说哪个机场比较好睡。
我可以讲一些欧洲的啦，但是我就觉得就这样，因为机场对我来讲就这样。
我真的很喜欢逛机场，我觉得逛机场超有趣的。
不是，我也会去走走看看，可是它不就是免税店跟设施？
对，你觉得有趣的点在哪里？
就是你可以在机，因为机场是一个国家门面，所以你会在机场看到很多。那种他们在他们的国内还没有开始使用的一些先进的科技或是一些服务、
哦、你说那个无人的那个机器吗？
这也是其中这是其中一个、嗯、就是你可以在那个机场看到这个国家他想要展现给你看什么样子、啊、它会有很多很多的细节你可以去看，就是为什么有一些机场会被评比说它的服务是世界第一，但为什么有一些机场就是很糟糕之类的，我觉得看那个东西很有趣。
我有朋友也非常喜欢机场，然后他现在就在机场工作
哦，恭喜他，很棒，
对对，就是对，所以我就是我想哦，很好奇，
蛮有趣的啊，现在就是有一些机场，像我就觉得日本的机场就是那种让你很舒适，但你想要在里面过夜都没有问题。那有一些机场就是你完全没办法在里面过夜。
我那个朋友啊，他还研究所专题就是做机场，然后他还曾经就是试过仁川机场网站，因为他需要做各种评比嘛，所以他就做了网站啊，然后还要去做，就是要有一些回函或什么，反正就要填那些有的没有的东西，然后他有跟我说，哎，这件事情卡住了，然后他要怎么做或什么的。真的，如果就是喜爱机场的人，真的会去做关于机场任何事情。
对啊，我觉得逛机场超好啦，我比较怪啦，
没有，
我只在想你什么时候可以来个机场特辑了，就是我现在对于什么话题我都只想它可不可以做成内容。
等我今年可能有计划再去一些新的国家，等到我新增了一些机场之后
再过来，
也许可以做一个特辑。
我们今天就是稍微随便闲聊了一下我们的韩国行，然后就是这些东西我都会有的会做成 YouTube， 然后我确实有在想说是不是有些东西要写成文字啊。我现在发现我真的是文字型的旅记真的越来越少，我自己有时候查功课我还是喜欢看文字，因为你可以很快的扫完这一篇对你有没有帮助，可是影片有时候很难，你知道，因为有些资讯你比较难把它系统化的抓下来。
像我就是超级讨厌看影片游记的人，就是我会觉得我想要知道的重点你可以赶快告诉我，我不想要花十分钟在那里看你就是做一些无谓的事情这样子。
但有时候影片我会觉得比较仔细，
就是
带你走一遍这
样。对，如果我需要这些细节的时候我会看影片，可是当我想要很快，就像蘑菇刚刚讲的，我想
要
很快知道某一个重点的时候，
对，那就一定
要用，我就需要文
字。有一个 overview 的东西的时候，有一个 overview 的东西的时候，你还是希望有个文字啦。所以我有在思考我是不是要写一些文字型的旅记这样子，但因为其实有时候还没有什么动力，因为不知道有没有人要看，所以大家如果留言说要看的话我再来写好了。那这次就是我的开心福宝行，然后祝福宝总觉得他好像要公布他什么时候要回中国。
我一直在跟蘑菇
说不定我们这一集出来的时候已经出来了。
没有，我一直跟蘑菇说，我就跟蘑菇说，哎，你要不要再去一次韩国，快闪啊。
你好坏哦，这恶魔的耳语耶。
三天两夜啊，
因为爱宝乐园最近真的一系列的福宝的展览，然后他们一直在做很多，我觉得有点像是真的就是快
再捞一笔
对。
我很实际吧，我是提
没有，我也知道啊，因为他就是最后再捞一笔啊。没错啊，
没有，可是我自己觉得后来双胞胎就会起来了。
哦，对，
但是真的就是我觉得福宝有他的
初恋永远是最美的。
对，没错，我觉得他有他的地位，福公主有他的地位。
这边就是我们的就是韩国行，那之后有其他旅行或是有什么样我们都会再继续跟大家聊聊。目前我的机票存折是零，没有什么，
是零，
目前还没有决定要去什么地方。好，那我们今天就先聊到这里咯，谢谢大家，
拜拜，
新年快乐，
新年快乐，
新年快乐。